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来到玉女 Vocal 系列第二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是身体声音的基础挖掘。那在分享这个主题之内呢，我再一次的重新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到底在干嘛哦。因为叫玉女，叫治愈的玉的这个状态，对，其实是要这个系列其实是阐述，我从小到大学习各式各样艺术的一些心得分享，然后还有我很喜欢的一些哲学或心理学的书籍啊等等的读书心得也好，然后还有很多我觉得有趣的一些身心灵探讨。我们今天要聊身体声音的挖掘之前呢，我要先各位聊，先跟各位聊一聊我的学习历程。我在3岁的时候开始学跳舞。那尽管我的家境其实并不富裕，但是我的母亲还是聘请了很多的外聘老师，然后每周到那个台中的东势教我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舞蹈。那在音乐方面的话，我从国小开始一直到国中都是国乐班，同时也会在外面学习钢琴啊，然后柳琴等等很多乐器。那国中以后开始学吉他。那在高中的时候，更加入以舞蹈训练为主学校，的舞蹈训练为主的高中舞蹈课。那在舞蹈之外，其实我也很喜欢在大大小小的声音歌唱，或者是朗读演讲，很多很多的那种表演的比赛中呢，找到自己。那可是其实我长期以来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我其实并没有办法获得太多的满足感哦。高中的时候，我甚至对于很多舞蹈教育的环境有很多很大的质疑，比如说台湾对于舞者的身体非常的狭隘啊等等的，然后一定要很瘦，或者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基地形象，或者是头小脚长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对于模特儿一般的严苛的一个身材要求。虽然现在台湾的舞蹈界哦，已经没有像以前这样保守了，也没有像以前这样严苛，可是其实，在身材不好的舞者上面，还是在学校上面有比较少的选择。所以，其实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我都在跟外形拔河。比如说，我的先天不良，骨架很大，又是易胖体质等等的。我们戏称，我们家的这个基因叫胖种，就是，其实如果我没有很认真的去控制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们家是这种俗称喝水呼吸都会胖的那种状态。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就会很羡慕那种，哎，怎么吃都吃不胖的女孩子、男孩子、女孩子。那可是后来长大了以后就发现，哎，其实瘦了又胖，胖了又瘦，地狱般的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其实并没有办法让我在一个身心灵的探索过程中得到真正的快乐。那所以呢，其实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我看似好像一直在转换跑道哦，但是我并不后悔这样的决定，因为我所有的学习都造就了我这个人现在是什么样的样子。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我在这一路上的声音、身体的学习历程、创作的一个基本的开始。那我的舞蹈其实除了学院派的，芭蕾、民族、现代等等的东西之外呢，我还是继续的在戏剧、音乐、舞蹈的上面呢，一直探索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一直尝试学院派之外的各种舞风，然后在音乐上面我也尝试就是制作戏剧配乐呀、等等，除了键盘编曲等等之外呢，然后也不断的学习数位的音乐制作。那但是在这一个方面呢，我其实是还是一个学习者的一个状态哦，我没有办法我的其实我学的这一切，我都是在想办法去实现自己心中的演歌舞合一的一个基础梦想。那在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呢，也就是我从2007年暂时休学去纽约的一个状态，然后回来，然后在 Peer Studio 工作坊的学习机会。那回来以后呢，我整个就是在台湾整个那个时候找不到，我觉得 可以让我自己演歌舞合一的一个训练的状态之下呢，我在2008年的夏天遇到了深深剧场这样子。那深深剧场也是带领我进入真正演歌舞合一，在台湾把自己掏空的一个第一堂课，一个第一个真正训要真正训练的一个状态哦。那我还记得我去考深深剧场的时候啊，第一关就是甄选那个节奏，那团长钟良呢，他就演示了一些基础的打鼓的节奏啊，然后请我跟着打拍子，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先打了一个很简单的底拍，然后让我 follow，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很难或怎么样，我记得好像是很快就把节奏给打出来，然后那个时候钟良就任意的切分啊，打一些切分音什么什么的。那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有持续的在，就是在音乐的状态下就是有学习，所以我觉得他的节奏对我来说还不是太难啊，一直到他后面打了一些比较难的非洲鼓节奏，我觉得有点吃力以外，大部分都不是难事，但是但是其实比较大的对我来说的障碍是进入深深的节奏训练哦，我真的是所有的东西是从零开始的。那我要跟大家聊聊今天的声音身体的一个挖掘哦。首先我觉得第一堂课其实就是把自己掏空，那把自己掏空的一个状态下要怎么去感受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放下你所学的这个所有东西，这个真的非常困难哦。有些人的话，在学习上有的时候是白纸，反而还是比较好建立起这样的东西。但对我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难题，因为我过往学的乐器不是钢琴、柳琴、吉他这种旋律性比较强的音乐呢。单纯的节奏打鼓对我来说很难。那虽然是用音乐的基础的节奏去理解去思考，但是因为节奏组跟旋律组的那种思考逻辑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当大家在打非洲鼓或者是在打一些其他的堂鼓等等的，对我来说他们打花式反拍的时候会让我非常恐惧，手心冒汗这样。我还记得我曾经在打鼓的时候，我的鼓棒直接飞出去，很糗很好笑这样子。但是我还是赶快的把鼓棒捡回来继续打，然后我记得一打就是超过一个小时，对，然后回到家整个手抬不起来这样。对，但是我很感谢，因为长期一个受传统的不管是戏剧科系、舞蹈科系、音乐科系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怎么样在台湾的剧场找到我的表演训练，这个也是我抛开了长达18年的一个学院思维，然后体制规格等等等等，把自己变成一个归零的身体重新开始。那我也一直很感谢这个剧场的所有人给我的课题这个样子。那我今天就有做了一些声音身体的挖掘统整，那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希望在未来对于表演者各种形态的表演，声音身体表演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跟我在我的 podcast 一起学习生而为人的这条路上。尽管我现在已经好为人师不是啦，就是我的好为人师的个性我也真的就是在声音身体的教学上，不管是教跳舞也好，教声音表演也好，教表演也好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老师了。应该这么说，就算我是在教课的时候我是一个老师的样子，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在卸下老师的身份之后，完全的回归自己永远的学习者这个状态。所以呢，不管是身体声音训练或者是戏剧技巧等等，戏剧的很多很多技巧方面，我会希望自己在吸收了这些东西之后融会贯通出自己的东西。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透过我的一些分享，然后呢能够有一些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新的体验新的感觉这样子。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聊聊呢，声音身体的挖掘的第一堂课，就是，怎么把自己掏空这件事情哦。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难度，但是这是表演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在看到一个剧本的时候，我们拿到了所有的指令跟台词之外，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所谓内化？就像是我可能学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舞种，那有一天我在即兴的时候，我会随着音乐的类型而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舞蹈的身体形态。那我觉得这才是最迷人的地方。那戏剧也是一样，声音也是一样，就是你听了很多，弹了很多，学了很多，然后方法演技，不管是史坦尼或者是 Grotowski 布莱希特等等，你学了很多不同的戏剧的表演技巧，但是你怎么样在一个各种不同的脉络之中找到自己的知识之道哦，不同的时空脉络或者是学习脉络、剧本脉络等等也好，你得到的所有的资讯里面，你可以把它萃取出来，然后让你自己成为这一个表演当中真正的在场者。那我觉得这个是身为表演者永远的功课哦。那我们可以引用一段哦，在踩在这块土地上优剧场三月季的刘敬敏，也就是刘若宇老师的一个训练的自述哦，我们来听听看。他说那天葛氏要我们用自己记忆最早的声音，小时候心中最早听到的一首歌，来创造一个用声音与身体编做的神秘剧。他说因为小时候我们最接近自己的本质，祖父母们滴滴吟唱的童谣深植于心灵深处，若能忆起祖先的口传心授，身体心灵都能达到原我的状态，这也是一个真正表演者必先回归的第一步。只是左思右想，在父母随着政府迁台后的眷村中长大的我，并没有祖父母在耳边低吟，也从未曾到附近邻居的村落去，进入我们口中所谓的乡下的其他语系生活，而任情自然地加入闽客人家的生活文化。小学课本里面的畅游并没有葛氏所谓的传承特质，那已经是另外一种填鸭教育了。最后在没有童年记忆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只好随意选了一首流行民歌作为创作的题材。葛氏看了之后，中肯地探讨众人的创作之时，有些感慨地对我说，从你创作的方式、观念和身体当中，可以看出你是西化的中国人。从此，加州的日子便如烂泥般焦灼着我，内心的沮丧和痛苦日日煎熬着我。我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西化的中国人是什么？小时候为什么没有歌可以唱？童年去哪儿？我的根在哪？我是谁？我是谁？就是刘敬敏老师在1992年在他自己的书籍里面哦 Grotowski 的里面的优剧场三月季里面的一个踩在这块土地上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自述。那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他的刘老师的心得的一个分享哦，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在台湾学习舞蹈也好，学习音乐也好的，孩子们，然后大人们的一个考验，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学到的所谓的西方的东西内化成我们自己的系统。那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台湾的学者很努力在做的。在这边呢也学到了很多，包括我其实是在学戏剧时期的史坦尼训练，然后一直到校外学到的格式的很多训练，比如说很多 training 运行守望，然后一些基本的即兴创作，然后歌唱，然后雕塑、潜行、造型、走路、慢走、即兴等等等等。很多葛氏的基础的在剧场里面很仪式的一个训练方法，也都让我在自己的声音身体慢慢的找到一个可以 演歌五合一的一个方法哦。那首先呢，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课刚刚讲到，掏空自己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在一个表演状态中先找到自我觉察。我觉得这一点是不管你是从事当表演者也好，或者是艺术爱好者也好，等等的，你怎么样在表演的状态中能够同时的觉察自己，有点像布莱希特里面讲的鸟瞰。对，那怎么样在这个状态中找到一个很好的觉察？我们有在艺术概论上，以前在学习科班的时候，我们都要读一个叫艺术概论的书。那个时候就学到艺术，最粗糙的一个分类：雕塑、建筑、音乐、文学、舞蹈、戏剧跟电影。那还有最近很厉害的游戏，游戏设计，大家也会称它做第九艺术。那今天不管你学习的是哪一个领域的艺术，甚至是这我刚刚讲的八种以外的哦，其实都会在训练的过程中，经常不管你是老师，你的老师也好，或者是你自我的练习也好，都会讲觉察这两个字。那还有什么专注、当下、立刻啊，不要沉溺，不要自溺。不要沉迷等等的话语，那其实这些状态，与其说是一个教导哦，不如说是一个提醒自己。那这个提醒自己，在表演的状态下，不应该有太多的局限、包袱，然后要如何放掉、打破跟超越？我觉得这是一种信念哦，也是在自我训练中很重要的一个中心观念。那你到底是自己训练的自己呢？还能不能在训练的状态下观察自己？那整个人不断的在一个学习状态中，仿佛是一个做着清醒梦的人，或者是真的完全的清醒的人。好，整个人的在舞蹈中的律动，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为了当一个清醒的人。我觉得这件事，在学习意识上面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哦。我永远记得哦，在我在莘莘剧场时期的时候，我的团长吴忠良他告诉我说，表演者应该要有修行的态度，对，修行，但是修行不是表演，修行不能拿来表演，对，修行或许呢是进入一种空的状态，但表演应该是一种欲望，它一定有故事，有东西要说，所以呢，这一点一直是在我在表演跟自我生活的状态里面，再切换上一个很重要的自我鼓励跟指标。那你可以为了创作而进行修行，但是不应该与世隔绝，要用出世的方法去执行。那所以，在修行更应该是大隐隐于世，在一个俗世的环境底下，去深入时代的脉络哦，才有可能发展出被观众能够认同理解的一个作品，对，所以呢，在这一点，我常常自我质疑，我想说，那我学了这么多表演的技巧等等的，可是我永远都很难能够在舞台上感受到所谓的，有点像 Peter Brook 里面讲的一个空的空间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也是。要去实际在生活上，必须去先体会、尝过以后，我才有办法去表演中实践。我觉得能够贯彻的一个自我的状态哦，其实就是一个海绵状态的一个灵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海绵，然后去学习各种各样不同的学说，那怎么样在各种不同的学问当中保持自己的核心，然后最后忘掉这些东西，成为自己的全新的灵魂？我觉得是一个表演者很重要、很重要一直在探索的东西。你可以借由你在剧本里面找到的领导人物的你的演表角。表演的角色，然后背景跟你的思想转变，如何去探索自己在肢体声音的表现啊，戏剧结合的各种形态，然后再替自己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训练规划的内容。不管你今天是哪一种艺术的实践者、爱好者，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创作的当下找到一个自己的在场。然后你觉得自己是清醒的，就像刚刚讲的，我觉得我在这个 创作中，或者是我在这个艺术简单的动作中，或者是我在读这本书，或者是我学这个东西的一个状态下，我都可以找到所谓的连结感，然后还有归属。那连结是优先的，那归属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连接下来，你会在你喜欢的艺术上面找到喜欢的归属感。那这一点是我觉得身为表演艺术的状态的每一个喜欢表演的朋友或者喜欢艺术的朋友也好，都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我自己也还在找，因为当然我最离不开的还是舞蹈。我觉得我学音乐学戏剧或看很多哲学的书心理等等，我最后都是为了创作自己喜欢的舞蹈。那虽然已经将近快40岁的一个状态，我还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那这也是我很努力的在去接纳自己的各种不同年纪的状态的一个改变哦。那举例来说，就像是我们有学过戏剧的一些朋友们呢，我们都有接受过一个叫 follow leader 的一个训练，就是跟随一个人的动作哦，不管是舞蹈的一些训练也好，还是戏剧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我们都会做过类似这样 follow leader 的训练，就是follow 一个人的动作，大家一起做，然后大家一起跟着他，然后最后每个人都 wake up， 然后透过所有人跟着一个人一起做一个动作。那这样的连结 OK， 就是你要全神贯注在这个 leader 上面，并且跟他同步，然后放掉自己的进入状态。那当 leader 的人他也不是一个 king， 他是也不能觉得自己很厉害，他必须要在一个带领的人的这个后面的感觉，你要站在这些人的后面看着他们，而不是自己做什么的自己做什么都不管大家，然后这样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哦。那最好的状态其实是你当 leader 的同时，你也在觉察大家的状态有没有跟上，或者等等的时而观察大家。那就在学习的状态中，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当 leader 或者是当跟随者，那一直在这两个状态下切换的同时，你的 leader 态度是什么，然后你的跟随者的态度又是什么， follower 的态度又是什么，有点像是你在主角跟配角之间做一个双重切换。那我觉得这样的训练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当一个表演者去可以觉察自己的身体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提升自己对于身体非常高的一个敏锐度。那这样子的提升就会让你在舞台上更有机，释放出更多的能量。在传统剧场里面，我们常常会使用能量这两个字哦，这个人有没有能量，这个人声音身体的能量，这个人的演技的能量等等，去描述这个演员在表演在观众中是不是可以成立。那能量这两个字呢，我觉得可以涵盖了表演者在舞台上进行的所有活动的呈现品质，从这个人的神经肌肉整个力量的展现力量的展现又包括爆发力啊，延展性啊很多敏捷性等等。当我们在表演过程中发展我们的行为，我们在移动，我们跟环境互动，其他演员互动，或者即使我们只是存在在舞台上，然后运用一般我们日常生活的表演模式的一个能量原则作为基准，那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平常的训练课题。那这些都是从平常我们设计的很重要的习以为常的东西，怎么样把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学习以后，然后再加以打破，然后改变自己的自然平衡，删除很多不必要的琐碎的动作，这才是我们在学习上面的能量转换的一个掌握哦。那我觉得在能量的掌握上面，表演者在觉察的时间跟空间的变化下，我觉得要怎么样精准的控制神经反馈是一个我们不断在训练的过程。那这些东西也就是一个身为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功。那在这里如何内化到肉体自然反应，除了我们平常就要扎实的训练自己之外呢，不然你没有学形意拳 就接触太极，其实是会人家说三十年形意，六十年太极嘛，就是要先学会所有的招式以后，然后再忘掉，然后再贯彻，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在年轻人在学习上面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可能从小到大的学习状态跟我们很不一样，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扎根之外，然后又加上他们是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所以他们从小到大记东西很快，吸收东西也很快，但是就很杂很凌乱。那没有一个基本功去把它内化出来的时候，表演就会看起来很蒙太奇，说蒙太奇好像不对，应该说是很东拼西凑、很复制贴上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展现。那这个就是在表演上面非常可惜的一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内化成自己的状态，并且展现出自己的个人风格。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部分现在现阶段的一个表演者会比较需要去特别反思的一个课题。那在这里我引用陈伟成老师在1999年的一个上课的一个介绍哦，他说在学习中任何声响都是一清二楚的，于是我尽最大的努力运用我所有学过的技巧调整我的状态，想要降低声响，尝试让我的身体前倾、后仰、蹲低、踮脚，各种脚面接触地板。我跳了不知道有多久，走了跑了不知道有多久，直到我已经没有心力考虑该如何去做、去跳、去跑。后来我几乎忘了跳舞跟奔跑这件事。Well, 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在舞台上我们达到一个我觉得在舞台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境界，就像瑜伽里面有一个 Terra, 有没有？它一个忘我的境界。那今天就用这一段话去小小的总结一下，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条路上的一些小小的心得。那接下来的玉女系列，我会希望再分享更多的在学习表演也好、舞蹈也好，或者是在声音的探索之路也好，我要怎么去找到归纳自己个人风格的一种方法，然后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习历程这个样子。那希望我今天的分享也对于正在学艺术的你是有一点帮助的。那今天的玉女 Vocal 系列就到这里结束咯，谢谢大家。